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每次花儿姐姐问很多人说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啊，很多人都会回答环游世界。环游世界呢，好，就是旅行绕地球一圈啦啊。那有很多的方式是可以实现的，像比如说坐游轮啊，或者是飞机啊，甚至可能会利用一些周末的时间去进行一些短途的旅行啊。那其实环游世界呢要注意很多事情，比如说你的规划啊，就是你要评估你的价钱啊，还有你的预算嘛，对不对啊？就是按照自己的旅行方式去规划，还有行前的准备呢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要订机票啊、住宿啊，还有行程啊，还有这个护照啊、签证等等，所以环游世界还是需要很多的准备哦。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那花儿姐姐呢今天要跟小朋友说到这本书里面的数学发明呢，好，有几个故事了啊。那这本书先跟小朋友说明一下啊，就是它是日本数学教育学会的研究，所以呢很多的观念啊可能跟日本的这个生活啊文化都很有关系。那今天呢花姐姐要分享的第一篇文章，她说用绳子去绕地球一圈，用绳子绕地球一圈会发生什么事呢？好，来花姐姐呢先把这个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用绳子绕地球一圈，地球赤道的长度，拿绳子沿着赤道绕地球一圈的话，长度大概是多少呢？答案是约40000公里，真的非常长呢。那么将这条绳子加长1公尺之后，再重新的绕地球一圈的话，因为绳子比地球长的关系，所以绳子绕成的圈会与地球相隔一段距离。你觉得这段距离有多宽呢？这边有3个选项：一、蚂蚁可以通过的宽度；二、老鼠可以通过的宽度；三、猫咪可以通过的宽度。空隙有多宽呢？正确答案是三、猫咪可以通过的宽度。毕竟只增加1公尺长而已，所以应该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会出现多大的空隙吧。实际上产生的空隙是宽度大约16公分，其实绳子的长度是以地球直径乘以 3.14 求得的。计算过后可以发现直径的增加32公分，所以会从地球上浮起大约16公分。没想到只增加了1公尺而产生的空隙却是超乎想象呢。哇，这还真的需要点想象哦。好，那其实呢像比如说一个圆啊，就是如果你要去计算啊，就是用绳子去量它的话啊，你大概就是要先算啊，就是这个直径增加的这个部分。那如果呢我们呢从这个赤道的长度啊求出这个地球的直径，比如说地球直径呢乘以 3.14 就是等于赤道的长度啊，所以这个地球的直径呢是等于40000公里除以 3.14， 所以呢大概就是12742公里哦。好，很有趣吧。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第二篇，大家排在一起后点点点点点问号。好，那这一篇呢最主要是呢，好，就是让这个日本的小朋友呢他们排在一起，然后排在一起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很有趣对不对？其实我们在想说排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直排嘛，但是这个直排会发生什么事呢？像花儿姐姐啊，就是在音乐厅里面当这个志工啊，常常呢会帮一些演音乐会呢，在演奏完之后呢，好，就是他们的这些爱乐者或者是粉丝或者是听众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签名。那这时候呢不管是乐团的演奏就是他的指挥，或者是呢独奏的这样的钢琴家，那他们的这些观众啊粉丝他们就必须排队。那花儿姐姐啊好几次观察到，就是说当他们呢从这个音乐厅冲出来要排队的时候啊，那常常呢就是不会按照顺序呢继续的往后排哦，一定呢要去指挥他们，跟他们讲说往后走往后走，他们才往后走哈。所以呢大家排在一起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好，这是很有趣的现象。花姐姐把这一篇的文章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全日本有几个小学生呢？大家想想看，全日本有多少小学生呢？试着调查看看，会发现1到6年级的学生加起来一共有650万名哦。这是在2015年5月1号的资料。听到了650万这个数字，是否觉得人数非常多呢？或者是觉得比原以为的还要少呢？ 相信有些人对于650万这个数字完全没概念吧。这边再查查看各个年级的人数，发现虽然人数有多有少，但是每个年级的人数大约都是将近110万人。今天我们来看一看110万与650万这个庞大的数字，让同年级的学生排在一列吗？举例来说，有一个人号召了全日本的110万名的这些小学五年级生，他说，日本小学五年级生们，我想请各位排成一列，请到东京车站集合。接着这个人就请小学五年级生们从东京车站开始往北方排队，以每个人间隔一公尺的方式排出一列笔直的队伍。
Bye.
好，小朋友，今天我们分享科学的数学百科，然后呢趣味数学小故事。那我们刚才呢讲到大家排在一起之后啊，因为花儿姐姐前面时间来不及，所以还没念完，那花儿姐姐呢在这个时间呢继续读给小朋友听哦。我们刚刚讲到说如果我们要集合日本啊小学五年级的小朋友，那因为当年的日本的五年级小朋友一共有110万名的这个小朋友，那如果呢要他们排成一列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好，那花儿姐姐啊刚才已经读到了请这些小学五年级的小朋友从东京车站呢开始往北方去排队哦。那我们看看呢会发生什么事。那花儿姐姐继续读给小朋友听。那么这个队伍最后一个人会在哪里呢？因为队伍的间隔是1公尺，所以整个队伍约110万公尺，而由于1000公尺等于1公里，所以110万公尺就等于1100公里。试着查查东京车站北方呢约1100公里的位置，会发现原来是北海道北端的榕棕岬。虽然这里是以小学五年级生为例，但只要想到请任何一个年级的小学生学生排队，就能够从东京车站排到了北海道的榕棕岬，应该会很惊讶吧。那么如果请全部的小学生都从东京车站开始以每个人间隔1公尺的方式排队，队伍会排到什么地方呢？因为总共大约是650万人，所以整个队伍大约有6500公里，而有个与东京车站距离大约6500公里的地方，就是位在东京车站的东方，你知道是哪里吗？答案就是跨海洋的夏威夷。哇，这个听起来很恐怖哎。好，如果把人数呢真的这样排的话，就可以从这个国家排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啊。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一篇呢，她说电子计算机问世之前的机械式计算机的历史。好，它是一个历史的介绍，那花姐姐就读给小朋友听哦。还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时代，现在使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已经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了，但是在电子计算机问世之前使用的是机械式的计算机，这是种会将许多齿轮以复杂的结构组合的方式而借此进行计算的精密机械。古代最有名的机械式计算机是17世纪法国的哲学家帕斯卡发明的。到了19世纪后半，机械式的计算机随着科技发展，以欧洲为中心开始普及，制造出更多元化的机械式计算机，并且成为在市面流通的商品。在众多种类中，有一种非常小的计算机被称为最后的机械式计算机，那就是科塔计算机。科塔计算机的诞生秘闻。科塔计算机是奥地利犹太人科特·海尔兹·史塔克开发的。科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经遭到纳粹逮捕，并且送进了集中营，因为他是个优秀的技术专家，所以纳粹便命令他要管理机械工厂，并且允许他设计计算机。当战争在1945年结束时，身处在集中营却得以幸存的科特，受到了列支敦士登亲王国的一个邀请，开始制造科塔计算机。虽然当时科塔计算机因为能够一手拿起而声名大噪，但是后来仍然是随着电子计算机的问世而消失。好，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子计算机它问世之前的机械式计算机的历史嘛。那其实呢在日本呢他们也有这个机械式的计算机的一个制造。在1902年的时候呢，日本有一个发明家叫做史头良一，他发明了日本第一个机械式的计算机哦，叫做老虎牌手动计算机。那因为呢受到日本各地的一个广泛的运用哦，所以呢在电子计算机登场的1970年代之前，销售量高达50万台哦。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分享的这一篇呢，好，它的名字叫做雷从哪里来。那看看时间呢，花姐姐如果把这篇念完的话大概就不够了，所以呢雷从哪里来这一篇啊，下次花姐姐再读给小朋友听哦。那希望小朋友非常的期待。诶，我们常常看到闪电啊，这个闪跟雷之间是怎么回事呢？ 看到闪，但是还没听到声音，但是声音到的时候，哎，你就知道雷来了。好，小朋友，下次呢花儿姐姐分享这一篇雷从哪里来哦。但是呢小朋友提醒你在打雷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有时候呢小朋友在打雷的时候呢不知道要往哪里跑。其实如果你在户外的时候打雷的时候你要赶快去找那个庇护的地方哦。而且呢要采取低姿态哦也要跟人保持距离。如果在室内的话就是远离这个管线跟窗户而且记得要拔掉呢电 气的这个插头，也避免洗澡跟洗碗哦。所以等这个雷雨呢差不多30分钟之后结束，你再外出呢去从事相关的这个活动啊。所以打雷的时候呢，小朋友要尽速的进入到室内或者是在车子里面这些安全的庇护所。那如果在户外没有地方可以躲，一定要蹲下来缩小呢身体的面积，所以希望小朋友都记得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